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神永恒的心意啊。那神永恒的心意是要叫人得生命，叫人得生命。请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好，那伊甸园里有各样的果树，很棒啊！最特别的两棵树是生命树，还有分别善恶树。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神清楚告诉亚当，他可以随意吃园中各种水果，但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的果子。那神在伊甸园里安置了生命树，他就是要人常常吃生命树的果子，这样就可以得着神丰盛的生命。如果人不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不靠神活着，他就没有神的眼光和心思。然后他又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只会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凭自己在那里分别善恶，而且越来越爱发表论断的言辞，就会落入批评论断跟自高自大的光景中。那为什么人没有资格论断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真相，我们没有办法透视人的动机，而且我们缺乏全面观，因此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客观，我们有盲点，而且会有偏见，没有远见。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很不完全，因此神要人先吃生命树的果子，先来得着神那个完美的生命。人跟神交往是根据生命，而不是分别善恶。如果人一直吃生命树的果子，他的生命长大成熟以后，他自然就能够分别善恶，而且是按着神的眼光在那里分别善恶，而且他有神的话，有神的心思在里面，他也谦卑的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求问神，顺服神，他就会跟神越来越亲密。这个正是神永恒的心意。我们再来看生命记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我们再跳到三十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请大家一起读。
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
摩西告诉神的百姓，神的话是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领受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生命才得以长久，才能够长久居住在迦南美地。但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摩西也说他是你的生命，就神他是你的生命，所以生命树是代表神自己，神是我们的生命。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期待我们拣选生命，意思就是我们要拣选神自己，我们要爱神，我们要听从神的话，我们要专靠神，这样我们就可以长久住在属灵的应许之地，可以享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灵里的富足一无所缺。记不记得在生命记八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之地有河，有泉，有园，有五谷跟果树。同样我们在里面这个灵里的迦南美地，我们也可以喝生命乐河的水，可以继续不断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可以常常享受神自己，神的同在。 在诗篇36篇第九节有一句话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神自己就是生命的源头，从他发出生命之光，我们在他的光中我们得见光，我们不但蒙光照，而且找到生命的道路。你知道这个光就是用来照亮神的启示。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光，神乐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保罗心里，所以保罗一生不敢违背这从天上来的异象。人有异象，他一生会活在神永恒的心意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人生没有目标。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亲近神，从里面这个生命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在里面看见光，我们得着光，我们得着神自己，而且全人全身充满神的荣光，活在神的启示和神的心意中。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63节他这样讲，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止主说的话是生命，他自己就是生命。因为约翰福音1章4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就有光，他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活在黑暗中。主也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粮，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追求主自己，我们遵行神的真理，我们就走在生命的道路中，心灵得饱足。所以主耶稣就是生命树，他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请我们来读箴言3章18节。箴言3章18节我们读两遍好吗？箴言3章18节一起来读。
他与持守他的圣义树，持定他的据各有福。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据各有福。
那么神永恒的心意是要人得着他的生命，所以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人拣选耶稣，信靠耶稣，追求耶稣，他就享有这个生命树，他得着耶稣做他的生命，也得着耶稣的同在。而且呢，他可以借着顺服耶稣，持守主的话，就能够持守主的同在，就能够持守这个生命树，他可以活在主的同在中，成为有福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得回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失去的福分。当人拥有耶稣的生命，继续不断的追求主，他就进入更丰盛的生命，他的言行举止就会变得不一样，因为他内里的本质改变了，他外面的表现会不一样，会更像耶稣。这个就是神永恒的心意，要人一直吃这个生命树，然后他的外表就会像耶稣。我们再来看箴言15章4节，箴言15章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
这里很清楚的讲，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温良就是温柔良善，那神的温柔良善就是他那温厚亲切仁慈，而且对人满怀善意的性情。神心地温和，满有同情，他对所有的人总是敞开坦率而友善。照他的本性，他总是乐于施恩，以他百姓的福祉为他最高的喜悦。那温柔跟良善也是圣灵的果子，那使人温柔良善的当然就是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做成这事。如果我们渴望有温良的舌，我们一定要完全降服于圣灵，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整个人呢被圣灵来渗透。那圣灵要占有我们，要掌管我们，他从我们的灵开始做工，然后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舌头，都要让他管理，让他推动，让他来引导。这样这个人就会成为温柔良善的，他也会有温良的舌，说出温柔的话、良善的话。那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会结出生命果，可是乖谬的嘴会说出乖谬的话， 会伤人，而且使人心碎。有个老师呢，他在高中跟大学里都教学生一堂言语力量的课，那学生们都赞同他的分类啊。他把人每天说的话分成三大类，有正面的，有中性的，有负面的。所谓中性的，就是交换资讯所用的言语，有可能是有关富兰克林的生平，有可能是问路要到某个餐厅怎么走。那既然是中性的，我们就不需要讨论了。而其他两种言语就需要讨论，因为他们会造成或好或坏的长远影响。老师在班上呢，把负面的言语称为有毒的，有毒的，就像有毒的空气一样。正面的言语叫做有营养的，就像能够刺激和促进生长的营养品。然后这个老师在黑板左边下面写下大大的三个字，有毒的，右边呢写有营养的。老师就说，好，现在请你们告诉我，你不想听到什么话，还有你想听到什么话。学生的回答呢，五花八门，其中有个班呢，两种各提出30个答案，所以大家就昵称他这个30个答案是脏话30跟体贴30，而30太长了，不一一赘述。那老师就把学生认为最毒和最营养的话的前五名列出来让大家参考。和什么叫有毒的话，就是贬损的话、八卦、抱怨、脏话、粗鲁的话。贬损的话、八卦、抱怨、脏话还有粗鲁的话叫有毒的话。那什么叫做有营养的话？称赞的话、亲切的问候、鼓励、关心的话，或者是表达感谢的话。称赞的话、亲切的问候、鼓励、关心的话，还有表达感谢的话。那温良的舌讲出来的当然都是有营养的话，是合乎神心意的话，是出于良善动机的称赞、问候、鼓励、温柔的关怀或是表达感谢的话。金克拉他这样讲，他说，你不可能接受一句真心的称赞而不觉得自己更好。同样重要的是，你不可能给人一个真心的称赞而自己没有感觉比较好。那温良的舌他乐意称赞人，常常说出肯定的话。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我们再来读箴言11:30，箴言11:30找到了，请大家读两次。
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人信靠耶稣，因信称义，被神看为义人。那义人他喜爱神公义的律例法则，他喜欢遵行神的话，所以他公义的言行生活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一个人常常亲近主，他跟那位最有智慧的主紧紧的连结，他有从主来的智慧，就能为主得人，叫别人得生命。有个弟兄很爱主，他常常花时间亲近主，主就感动他去莫斯科传福音，他就求主给他智慧，给他话语。1991年，他去莫斯科一家歌剧院传福音，那个昏暗的大厅里坐满了人，舞台上没有表演，也没有音乐跟布景，连那个大幕幔都没有拉开，只有两个人站在台前面向观众讲福音，一位说英语，一位翻成俄语。讲道者也没有慷慨激昂、抑扬顿挫的语调，翻译者的声音更是平淡无奇。所以福音的信息就这样孤单地飘进昏暗朦胧的观众席中。现场虽然灰暗，但也看得出来偌大的戏院是座无虚席。只是那些隐藏在暗中的观众们，个个似乎表情木讷，心如止水，好像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似乎对福音的信息没有反应，只能以两个字形容他们，冷静。他们是又冷又静。信息到底有没有飘进他们的耳朵？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要听什么？他们到底在期待什么？因为那是1991年，所以已经有70年的共产生活，70年的思想禁锢， 他们现在要什么，在等什么。或许这篇信息结束之后，人们会在沉默中陆续起身，在沉默中就鱼贯地走出这个歌剧院，回到外面又冷又暗的俄罗斯冬天。可是事情不是这样，福音信息结束之后，这个弟兄透过翻译，他请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人站起来。话一出口，那一直在黑暗里冷淡死寂的观众席中忽然起了骚动，几乎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弟兄一时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他就转过头来小声问这个翻译员说，你刚刚是怎么翻译的？我是说只请那些要接受耶稣救恩的人站起来，我没有要全场起立。翻译员说，我就是照你的话翻译的啊。原来这群看似木讷的观众，他们的心完全认同福音的信息，他们只是耐心的等着。70年来马克思列宁一直告诉他们没有神，但他们心灵深处却想着不同的声音。70年了，他们在等有人来替他们说出那个在他们心灵深处的秘密，他们在等有人来告诉他们如何满足这个深处的需要。他们同意弟兄所说的一切，但他们在等什么？他们耐心的等，反正已经等了70年了，再等一个小时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在等最后那句坚如金石的呼召。弟兄说，神的救恩已经成就啊！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现在可以站起来。这群人沉默的等了70年，终于等到这句话，所以他们通通都站起来了。弟兄终于明白过来，他当下带着全体会众祷告，祷告完毕后他就说，今天现场有禁池跟受禁雨衣，凡愿意受禁的，你可以到舞台两侧的更衣室。就在这个时候，舞台的大幕幔拉了开来，就看见舞台中央搭起了一座临时的受禁池。会众对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先是一愣，很快的就会意过来，他们就此起彼落地发出喜乐的惊呼，有人就开始向舞台两侧跑去。所以整个剧院瞬时就脱胎换骨，那些原本在阴暗中沉默死寂的人们都活了过来，他们迫不及待地离开座位，涌向这个舞台的两侧，然后会场就开始伴着钢琴声响起喜乐与赞美的诗歌。接着在诗歌声中开始有人从更衣室走出来，那些几分钟前还表情木讷隐藏在黑暗中的人们换上了全冲受浸袍的鲜黄色雨衣，一个接着一个有次序地走上舞台准备受浸。很快浸池里的水开始激荡澎湃起来，那些兴高采烈的人们几乎是跳进水里的，还在队伍中等候的人正在拍手唱着诗歌，然后从水中上来的人一个个绽开笑容高声欢呼，有的人喜极而泣，有的人彼此拥抱，哈利路亚之声不绝于耳。他们等太久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那个浸池旁围绕着越来越多的黄雨衣，然后从浸池的水中升上来许多开怀的笑脸，那个池水四溅，泪水全涌，使得这个没有聚光灯的舞台竟也越来越光亮了。这一幕幕活生生的演出，恐怕是这个大歌剧院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戏码。虽然当时在剧院外的人们并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呢，这个令人喜乐感动无比的一幕透过录影机的拍摄记录，那个时候还没有智慧手机，他们是用录影机在那里拍摄，然后这个影片传播到世界各地，感动许多在美国跟台湾的年轻人。他们也想要去服侍那些在天寒地冻里已经等候70年的远方民族。温良的蛇是有智慧的蛇，能够结出生命美果，让别人得生命，这个正是神永恒的心意。我们再来看箴言13:12，箴言13:1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
这节经文 有这个环球圣经译本，把这个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是这样翻译的，他说盼望久未实现心就生病，翻译的很生动，盼望久未实现心就生病，那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他是这样翻的，他说渴求一旦成真就是生命树，就是那个内心的渴求一旦成真就是生命树。这个英文版英文的扩大版圣经，把这个箴言十三章十二节的下半句这样翻译的，说 When the desire is fulfilled, it is a tree of life， 说心中的渴望被成全了，那就是生命树。你心中渴望什么？你渴慕耶稣，你追求耶稣，这个就是生命树，因为你得到耶稣丰盛的生命，得到生命树，对不对？生命树预表耶稣。我们再来读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三节，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箴言四章二十二节说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这个他可以指耶稣，也可以指神的话，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单单渴慕耶稣，看重神的话，宝贵神医治的应许。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得着耶稣，我们抓住神医治的应许，就得着生命，而且得着医全体的良药。那么基督徒生病的时候，可以先仰望主，主你是要我单单依靠主，不去求助于医生医药呢，或者主你有其他的做法？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主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主耶稣有权全权处理。如果主安排一些人事物要来帮助基督徒，那基督徒应该存感谢的心接受。那你想要得着属天的医治，你要扎根于神的应许。比方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这样讲，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们知道直接翻译就是耶和华拉法，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的神。但这里很清楚提到，一个人不顺服神的诫命，不守神的律例，会拦阻这个人得医治。所以有的时候生病，你要先仰望主，问主说，主我身上有没有什么拦阻你行医治的地方？如果主我有提醒，那我们就立刻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行在主的心意中。但是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流行的这个 COVID-19， 许多人得到这个新冠肺炎常常是被传染的，对不对？所以你身上有症状，你不要掉以轻心，最好做快筛，如果是两条线赶快自我隔离，要好好休息，也要仰望主，是不是应该赶快用药。好，等到你症状消失，你不要很高兴就跑来聚会了哈。你症状消失要请再快筛哈。如果你确定是一条线，最好再等几天，好不好哈？然后再来聚会，因为聚会有很多年长的，他们免疫力很低，所以我们还是要格外小心。我们来看诗篇一百零七篇二十节，诗篇一百零七篇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一百零七篇二十节，
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
他发命医治他们，这句话在这个费登译本这样翻译说：他发出话语，他的话就医治他们。就神发出话语，神的话就医治他们。也就是说，神的话会带给人医治。一个生病的人，他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他，他一定要先把种子栽种在他的心田，就他要有神的话在他心中。 还要明白神的话，要接受神的话，要相信神的话。他牢记神的话在心中，他坚定的相信神医治的应许，然后他花时间安静等候那位医治的主自己，让公义日头的光照射在他的全人全身。他也继续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让圣灵这个医治的恩雨浇灌他，这样他会得到身体灵魂的医治。这个就像什么，种子一定要埋在土里，对不对？你继续不断的浇灌，让他接受阳光的照射，他才能够长大成熟，才能够收成。所以一个人他在得知神乐意医治他之前，他就需要先相信神的话，根据神的话，我知道主能够医治我。就像农夫他还没有播种跟灌溉前，他就说我相信神能够给我收成一样。如果一个人不明白神对拯救人类灵魂的旨意为何，他当然就没有办法被神拯救，对不对？所以得救是凭着信心去得到的。同样的，我们相信既然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的罪，得医治也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疾病，所以我可以凭信心领受神的医治。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3-6，以赛亚书53:3-6，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我们和本圣经翻译得很好，但他为了语句的顺畅，他常常有一些字眼他只翻译其中一个意思。如果你去看英文扩大版圣经，他会把那个名词有的意思全部都放上去，他不在乎语句的通顺。所以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是这样翻译的，说他被人轻看，拒绝，弃绝，常经历忧伤和痛苦，熟悉伤心事与疾病。有没有？你看刚刚我们读的第三节和本只翻译作常经忧患，可是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主耶稣他熟悉伤心事与疾病。他被藐视，人掩面不看他，我们不懂得欣赏他的宝贵价值，也不尊重他。他实在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软弱、痛苦。和合本只翻译了忧患，可是扩大版圣经翻译说他实在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软弱、痛苦。他背负我们的悲伤和刑罚的痛苦，我们却无知的以为是神击打他、责打他、折磨他，视他如麻风病人一般。但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而负伤，为着我们的罪恶和不法而受折磨。因他受了我们必须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和福气。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并得以完全。和本圣经只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可是扩大版圣经说我们得着医治并得以完全。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主使我们众人的罪恶和不法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人身心灵的忧患、疾病、软弱、痛苦，他为我们受鞭打、受折磨、受刑罚、受击打，是为了使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医治并得以完全。而且这个以赛亚书53你刚刚读的那些动词都是用过去式，他诚然担当是过去式，他已经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软弱、痛苦。他背负，背负也是过去式，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担当我们悲伤跟刑罚的痛苦。因他受的鞭伤是过去式，我们得着医治是现在式， 我们现在继续可以得医治，我们得着医治并得以完全。所以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引用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的时候，他也是用过去式，他代替过去式，我们的软弱担当也是过去式，我们的疾病，意思就是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他已经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也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五节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的身体得医治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付上代价，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软弱疾病，他上十字架之前又替我们受鞭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是那么的完全，使我们灵魂得拯救，身体得医治，这件事是主已经完成的事，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我们再来看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三节，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再一次，
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你们读到一切，所以主成全的救恩是那么的伟大，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纵使一个人他自觉他真的犯了天大的罪，罪不可赦，而只要他真的很真诚的向主耶稣认罪悔改，一定会得着赦免。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真的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但是我也知道有一种病神不医治，就是神要借着这个病接这个人回天家。所以这位圣徒欣然接受此疾病，魏六月姊妹就是这样跟我讲的，他在临终前他告诉我他非常感恩，他说他非常感恩，所以他是存着感恩的心预备自己回天家的。可是如果一个人生病，但他觉得回天家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他就需要抓住主医治的应许去征战到底，即便他需要住院，他也要相信说主在背后运筹帷幄，掌管一切，安排一切，而且在他接受医疗的过程当中，他也会看见主的介入，看见主施恩惠。我们来看马拉基书四章二节，马拉基书四章二节，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
主就是公义的日头，所以你生病的时候，一方面你好好休息，另一方面你要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躺在床上你也可以做属灵的日光浴，让主那有医治之能的光线穿透我们的全人全身，施行奇妙的医治。现今是一个忙碌紧张充满压力的时代，如果人不懂得花时间等候神重新得力，他就会身心俱疲，免疫力差而生病。所以等候神就是你停下忙碌的步调，让你紧张的身心灵歇息在神的同在中，直到你的压力不见了，你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这个时候神的能力会取代天然人的软弱，使一个人在灵里如鹰展翅上腾，有力量奔跑摆在前面的路程。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所以主耶稣他躺卧在坟墓安安静静的时候，圣灵就运行在他的身上，然后使主耶稣医治的身体活过来。同样这位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就是生病的时候，我们也让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安静的降服于圣灵，那圣灵那个浩大的能力 运行在我们身上，会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如果我们常常跟最喜乐的神相交，我们才会有喜乐的心。一个喜乐的人，他看见神的光，而神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比药的疗效更大。但是呢，那个忧伤的灵会遮蔽神有医治之能的光线，导致骨头枯干。曾经有个传道人，他在乡村做主工，无意间他进入一间又暗又脏的小屋，然后有个微弱的声音问说，是谁？传道人就打开手机的灯，看到一个老妇人卧病在床，她有风湿症。可是他跟她谈话，就发现这个老妇人心存感谢，口中发出哈利路亚的赞美来。这个生病的老妇人，她所有的就是单纯倚靠主的心，所以她的心仍然在跟最喜乐的神相交，她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超越外在的环境跟病痛。喜乐的心会使人想要大笑，他们研究说大笑可以使身体产生 endorphin 恩多芬，那是最自然而且无副作用的止痛剂，可以治风湿瘫痪跟过敏症。所以让我们常常笑，保持喜乐的心，保持渴慕的心，只要力所能及就继续参加聚会。我看见卫理会姊妹就是这样，只要她的身体还能够，她就常常来聚会，任何一场聚会她不愿意错过。她常常跟众圣徒一起追求生命的主，我相信她里面真的是充满了荣光，然后被主接到荣耀里去。而且我们可以从主领受这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箴言八章三十五节说，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你找到耶稣，你就找到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我们来看箴言十六章十五节，箴言十六章十五节读两遍好吗？
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
这位王就是耶稣基督，万王之王，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敞着脸看见王的脸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王的形状，荣上加荣，也得着这位万王之王的生命。而且万王之王的恩典滋润大地，眷顾大地，使春天的云会带下雨来。这个春雨就叫使谷粒饱满成熟，预备收割。这位万王之王也赐下圣灵的春雨，浇灌圣徒，要我们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万王之王赐下诸般的恩典，要亲自使我们成为完全，使我们全然成圣，完全被神得着，被神拥有，成为神的基业。这丰富的程度难以测度，所以保罗用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来形容。每个圣徒身上里面充满神的荣耀，保罗说这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基业，我们都要变成耶稣的样子，我们的灵魂体要被成全，我们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神永恒的心意，也是万王之王恩典的作为。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浩大的能力曾经运行在被钉十字架又安静躺在坟墓里的耶稣身上，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我们要用信心 安静等候神，用信心把自己交给圣灵，降服于这个圣灵的大能大力，这样在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叫我们可以从死亡、肉体、世界、罪恶的权势下复活，提升我们进入这个属天的荣耀生命，而且跟天父还有耶稣有亲密的相交。所以信心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开始就对信心有一个最完整的解说，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这个定义让我们知道，信心不是想望，不是对未来事物的期盼，而是你现在立刻就领受神那个具体的应许，它是领受而不是期待。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们先来朝见万王之王，我们领受万王之王的得胜生命，就是用单纯的信心来领受。我们安静等候神，就是单纯领受他的得胜生命。因为得胜不在乎改造自己，得胜是在于改换生命。得胜是你生命改换了，不是你改变自己，而是凭信领受主耶稣那个得胜的生命。如果一个人只是想要把自己改造好，在神看来呢，没有希望的，因为人是坏到极点，坏透了，没办法改变。神是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把我们这个没办法改变的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叫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叫基督在我们里头代替我们得胜，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替我们得胜。所以王的眼光使人有得胜的生命。我们如果瞻仰万王之王的荣脸，让他生命的灵充满我们，我们常常安安静静的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那么这位万王之王会亲自出马，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得胜全能。一个宣教士他被差派到一个学校工作，他到上海差不多五六年，可是呢，他在学校里头跟同事学生都处不好，因为他脾气很坏啊，学校人觉得真是拿他没办法啊，差会也觉得拿他没办法，打算十一月一号把他送回美国去。后来呢，差会的人去找一个弟兄帮忙说，这个宣教士很怪，从来不曾笑过，每次遇见人总是给人难看的脸色，他一天到晚生气，没有一个人不怕他，人一看到他就走了，六年来都是如此啊。在学校里头没有一个人跟他合得来啊，全校四百多位学生都怕他，他不管到哪里去总是跟人家吵架，不知道你有办法帮助他啊。弟兄听了就觉得说，大家没办法的话，神有办法啊，他就答应去关心这个宣教士。两天之后呢，这个弟兄在一个人家里遇见了这位宣教士啊，其他人把他介绍给弟兄以后，大家就赶快走开了。那弟兄一看见他，差一点给他吓倒，因为实在没有见过他这样的人啊，他的眼睛、鼻子、嘴巴、脸上无论哪一个器官，好像都是专门为发脾气用的啊，所以这个弟兄全身都给他吓冷了。这他没有想到，这个宣教士一看见弟兄就哭了。然后眼泪就是掉下来，哭着说他们都不要我了啊！可是他这一哭好像又在发脾气，所以那个脸就弄得更难看了啊！弟兄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你自己怎样？他说，我常常替人买东西，传福音，为人祷告，有人病了我为他祷告他就好了，不过我承认我的脾气有一点坏。弟兄说，只是有一点坏。他说，老实告诉你，坏极了，我有野兽般的脾气啊。弟兄就问他说，那你从小这样呢，还是现在才这样？他说，如果我记得不错，我在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脾气，十三岁我妈妈死了，我的脾气就更坏了，一直到今天我实在对我自己没办法，我不但不荣耀主，而且一直在那里犯罪，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啊，因为没有一个人肯跟我点头或说话啊。他一面说然后一面哭，弟兄反而觉得好笑起来，他就说，你不要笑我脾气这样坏。弟兄说，我不是笑你坏，我是高兴的笑， 我很高兴你没有办法，这样神就有办法。问题不是你好不好，能不能，问题是神能不能。得胜不在于你自己，乃在于基督，是基督在你里面代替你得胜。得胜不是靠自己，得胜完全是在于基督，完全是基督在你里面代替你得胜。所以得胜是在基督身上，不在你身上。他又说，那我怎么做才不会发脾气呢？弟兄说，你什么都不必做，让基督做，让基督在你里面代替你。你的眼睛不要看自己，只管仰望耶稣基督，他能叫你得胜。他们谈了四个半钟头，然后弟兄就跟他一起跪下祷告。他就祷告说，神啊，我实在是坏极了，我自己没希望，我没办法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相信自己了，我不能得胜。神啊，你不代替我得胜，我就永远没办法了。从今以后我不管自己，我把自己交给你。神啊，你自己来负责吧。他诚诚实实的祷告完以后，就问弟兄说，那我回去以后要怎么做？弟兄说，你什么也不必做，就是仰望主。他就笑了，他又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问他说，真的什么都不必做了？弟兄说，真的不必做什么，你就是安安静静的仰望主就好了。你安静仰望主，撒旦如果来试探要你忍耐，你就说，我不会忍耐，但是耶稣你来替我忍耐吧。他说，哦，是是是是，口里念念有词的说，我什么都不必做了，如果我的脾气可以得着拯救，那就是神不是我。过了几天，弟兄就问别人他的情形怎么样。有个人回答说，奇怪，真是奇怪，整个学校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6年来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的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真的就是安安静静在那里仰望主。所以神就在他的身上显明了他的神迹跟全能。过了几天，他到弟兄的教会聚会也会笑了，他的同事跟学生后来都做见证说，这个宣教士真的改变了，所以差会也不送他回美国了，因为他真的改变了。所以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我们仰望这位万王之王的荣脸，我们凭信领受他的得胜生命，我们就会得着他的得胜生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如果你照原文翻译，可以翻译做，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得胜赐给我们。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得胜赐给我们。所以得胜不是你花功夫去达到，得胜是神赐的。所以我们常常等候神，我们在那里凭信仰望王的脸光，凭信领受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的得胜。神不但给我们得胜，也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曾经有一位圣公会的传道人，名叫Web Pablo， 有一天他女儿死了，送葬回来以后呢，他想起第二天是主日，他要预备什么样的信息呢？他就选了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做题目。他就跪下来求神祝福这个题目。可在那里祷告，他就问说，到底神恩典够不够我用？如果神的恩典不够我用，那我怎么能够跟人家讲说神的恩典够你用？我女儿死了，我就那么难过，那么心疼，就是过不去。这个就是说神的恩典不够我用，所以我不能说谎。他想要换一个题目，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所以他就求神说，神啊，你叫我经历你够用的恩典，叫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他祷告了很久，可是好像一点果效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他无意间瞥见壁炉上放着一节经文，是他母亲在他送病的时候摆进来的，正是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跟你是蓝色，其他的字是黑色，够是红色。他一看到那节经文，忽然一个亮光，他说，主明明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但是我却一直在那里说，神啊，你的恩典不够我用。他就跟神认错，他说，神啊，你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竟然还在那里祈求叫你的恩典够我用。他一面认罪一面感谢赞美神，说神啊，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的，我感谢你，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的。所以他充满了喜乐跟感谢。第二天他站在讲台上讲了一生中最好的一篇道。有人问他说，哎，你的秘诀在哪里？他说，我就是在给女儿送葬之后，我看见了什么叫做相信。相信不是去求神成就他的应许，相信是为着神已经说的话，为着神的应许赞美感谢神。所以自从那件事以后，他就是深信神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总是会适时的降下来，神的生命进来就能够使人在世上活着，像他的儿子当日在拿撒勒活着一样。神要兴起一般新的族类，就是一般有神的儿子做生命，而且活出神儿子生命的人。他们靠着那加给他们力量恩典的神，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他，他是万王之王，我们求他今天把那个圣灵的春雨降在我们身上，我们信靠那个运行在我们身上那个浩大的圣灵的能力，这个浩大的能力能够救我们脱离肉体的权势、罪恶的权势、世界的权势。我们学习在生活中体贴圣灵，随从圣灵，我们就会有生命平安。撒迦利亚书十章一节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现今正是神降下圣灵春雨的时候，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求神那个恩典的灵、生命的灵、圣灵的春雨大大浇灌在聚会中，使众圣徒的生命长大成熟，成为得胜者，预备好迎接即将再来的万王之王。阿们。
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35首。宣道诗235首，我们唱完这首诗歌，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很特别紧急的事，再多留一点时间吧。啊，我们这首诗歌第一跟第四节，我们都各唱两遍。宣道诗235。
神你是我父亲，你在荣耀住在你
做